但是呢，这两件事情呢也很容易解释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保罗也好，希伯来书作者也好，已经告诉我们律法是什么了，对不对？律法不过什么，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，你看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，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，叫那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。看见吗？很清楚的。然后呢，你再看第七章，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十九节，律法原来一无所成，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。那律法在原文的，它的原文的意思是，律法原来不能使人完全，不能使人完全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，这个是第七章十九节，律法原来不能使人完全，所以就引进什么？引进更美的指望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清楚了。那么当你看见像律法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会明白到底是这个什么意思来说的。当然大家不要忘记啊，你读去那个，那我们知道这个十条诫是给以色列人遵守的，但是主耶稣来是成全的律，成全那个律法。可是我们不要忘记，因为今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很自然的满足了律法的要求。但是呢，今天不是说我们犯了罪了就把牛和羊再牵来，那就是错了，看见吗？这些不过是影子，因为基督已经来到了。所以今天因为基督来到了，所以我们在他里面满了安息，我们天天都是安息的人，所以不需要在六七天里面特别选择一天来守它。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否则的话，如果大家没有看见这一点的话，那么很多基督徒就像有一些的基督徒啊，他们很自然，他们就以为说我们今天要怎样，要回到旧约去。那么甚至于有的人你看见他认得说安息日，到今天他真的把他律当成一个律法。那么还有人说是我们守祝棚节，还有人说我们要守还有这个守什么呢？还有守这个其他的等等。那其实这个已经通通过去了。当我们要明白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些不过是预表，这一点很清楚的。那么还有呢，关于律法，我们的主讲的很清楚，他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，这些律法没有废掉，但是呢，我们已经成全律法。律法你怎么满足他？你只要满足他的要求，他所要的你给他就好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律法不过是60分，但是如果你考95分，你已经满足了60分。所以新约给我们看见，基督徒今天没有废掉律法，但是当他照着圣灵引导，让当他顺服生命和圣灵的力的时候，他的结果是95分甚至100分。你如果考了90分、100分，你当然通过了60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旧约的难处在哪里？他只有要求，他没有供应，所以你办不到。但是新约呢，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新约的律法写在新版上，它是一面有要求，一面有供应。那么这个就是新约的奇妙的地方。所以当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怎么去解释它。那么关于会幕呢，很清楚，那就是主耶稣说道成肉身，居搭帐幕在人间。那原文是住在中，我们这个中文的翻译是我们普通的翻译，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。其实在原文呢是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，那几个字漏掉了。那所以很清楚的，在旷野里面，当你看见会幕被架立设立出来的时候，它所预表的还是基督说的。所以如果你从这些地方来你这样的话，你看整本的这个整本的出埃及记可以说是完全解开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找到了这个钥匙，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出埃及记，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了。那么我们讲过前面的12章呢，是给我们看见摩西因着信第一次出埃及。那么大家都知道摩西的一生呢是刚好是120年，40年。那么第一个40年呢，他在埃及学习一切的学问，结果呢，然后呢 到了快40年的时候，那么根据我们刚根据希伯来书作者的解释，很清楚的，摩西因着信，他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一同受苦，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，所以恭喜所给他的快乐是最终之乐。那么这是他第一个40年在埃及。到了第二个40年，我们说过他到了米甸的旷野，结果他流放了，放逐了40年，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了。那他第一次出埃及，然后第二次呢，那是摩西80岁的时候。那么80岁呢，他那个时候快80岁的时候，他还是在旷野里面，应该是在西奈旷野啊。所以他虽然在住在米甸旷野，但他常常带着羊群呢，就到了西奈山，就是到了西奈半岛的西奈山。那么到了那里呢，你看神结果就在星际里面对他说话，40年之久，天是关闭的。他起头以为他得罪神，因为一点都没有错。你看见吗？他那个时候他做了拣选，他愿意宁可放弃埃及的最终之乐，然后他宁可和百姓一同受苦。所以他看到他的弟兄受欺负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？结果呢，他东张西望，他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前后左右他都看了，他就是没有看上面。那结果呢，他就闯了祸，大家都知道啊。所以最后这个就是后来我详细的我不去说，他并不应该很熟悉的，所以结果他就开始流亡，所以这是他第一次的出埃及。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要问，当然他有错，因为他跑在神的前面，可是另外一件事不要忘记，在40年在神面前，在40年在旷野的功课是一定要经过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神要让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经过那大而可畏的旷野，那摩西自己一定要身经过旷野。所以今天如果大家要帮助神的儿女，你千万不要有人说，我在世界上有一点的装备，我在学校里面有一点装备，现在我就能凭着我满腔的热血，我就能来侍奉神。摩西就这样，你看见吗？摩西他觉得，如果像他这样的人不被神来用的话，那太可惜。你想想看，他现在已经把世界丢在背后，他不愿意再享受最终之乐，他是很有使命感的人。他知道说，现在神要借着他来拯救他自己的同胞，但是他忘记了，他以为说，他如果拯救同胞的话，你看这个帮怎么办呢？他看一个埃及人，结果就把埃及人打死了。难道说他神是借着他用他的拳头一个一个把埃及打死，然后你要打死多少埃及人，以色列人才能够离开？这是他的办法，这是神的办法。所以你看，神还没有命令他就开始动了，他觉得很有使命感，不错。这个使命感当然是从他的母亲，当他母亲做奶妈的时候，当他吸取母亲的奶的，他同时也吸取了他也知道说他自己的出生。所以从小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他对他明知道他自己的使命，所以他虽然在埃及王宫学习一切的学问，但他宁可放下，你看见？因为他觉得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证明他是个异象人，证明说他是满腔热血的人，而且就装备来讲，他以为他现在就可以被重用了。结果呢，神隐藏了他40年，他起头以为过了5年，也是开始用他，5年已经45岁了。等到他以为过了再过十，他以为再过20年，20年他就60岁了。但天一点的动静都没有，神一直等等等，等到他80岁了。你记不记得诗篇90篇他怎么说？他人一生不过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。那这个时候在摩西的感觉里面，他已经到了天然岁数的尽头了。他觉得现在神不会再用他了，不可能。如果要用他，要兴起别人来。你看今天世界上有没有人，有没有不管是有没有人今天用人才的话，到了他80岁才用他，没有的。这个世界上是完全跌破眼镜的，你看见吗？但是呢，神是等今天世界上不是，世界上是你要贡献你的所能，你要献出你的青春，你要把你最好的放在神的手里，这是世界上的想法。
所以很多的年轻人，当他觉得主要用他，他就开始为主用了。
但是许多时候，我们常常会跑到神的前头，神还没有动，你已经动，你有很多的办法，年轻人有很多的办法，所以什么方法都可以，只要能够有果效就好。
所以你才会发现，今天在教会里面，你觉得大家的目标都是对的，但是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办法，很多就从世界里面借来很多的办法。这就是你记不记得？这就是这个大卫所的难处。那个时候最时髦的就是他们，你知道，所有非利士人里面，他们迎神的时候，他们都是用什么？那个所有的偶像是用什么来抬的？用什么来对的？都是用车子来推的。所以你看见，你如果迎合潮流的话，那好了。现在如果你要把约柜接来，所以他用一个新的车子，结果没有想到呢，这个牛失了前，用牛车，结果牛失了前行，乌撒是扶那个约柜就被击杀了。所以后来啊，这个大卫紧张的不得了，他就不敢了。后来慢慢他才学了功课，他才晓得约柜是要抬的，所以后来。他才是约柜，再接来他就抬了，抬了这笑话，多少是21世纪你还抬吗？照大卫那种感觉，觉得你现在到了什么时候了？大家都偶像都是这么用车子推的，我们用这个车子推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不可以这样做的，什么都是这个赶时髦，在教会里没法赶时髦的。我们的十字架是古老的十字架，我们的圣经还是古老的圣经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今天的难处在哪里？难处就是说，有一些满腔热血的年轻人，就像什么呢？就像摩西，他绕石逢主，他巴不得主能用他。就是主当然是也没有问题，但是呢，你看见神要训练他。你在埃及学习一切的学问，那可以说在埃及的剑桥，在埃及的牛津，在埃及的哈佛，好像他拿了博士一样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摩西乃是接受那时候最高的文化。是一点都不错的，他很可能带过兵，所以你看他能带200万的人，那很清楚的。他曾经参观过所有这个，我们到埃及是最著名的就是建筑嘛，到现在大家还觉得稀奇，为什么这个金字塔是怎么盖？有的说是太空人盖的，所以可见人大概不盖不出来。所以如果摩西参观过所有埃及的建筑的话，你看，你想想看，现在神要叫他建造会幕有什么困难？所以现在摩西的危险是什么？摩西的危险就是他很容易借用世界上的办法。你怎么盖一座庙？那么现在你同样的在就建造会幕，弟兄姊妹，这是摩西最大的危险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为什么神需要给他40年？不是你现在就可以开始了。你如果现在开始，你跑在神的前头，结果呢，他反而被放逐在旷野里面，所以神就等到他40年过了，现在已经80岁了。你问摩西说，摩西，神能不能用你？他现在说，神当然不用我了，神用他们不用我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神来找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点非常很清楚的解释就是，为什么摩西有第一次出埃及？摩西第一次出埃及证明说40年在旷野，第一次出埃及跟第二次刚好出了40年，这40年好像神把它冷藏起来了，其实不是的，其实这40年呢，神让他在神的学校里面学。所以你记得吗？当他写90篇的时候，你看他是怎么说的，90篇很清楚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”摩西是个漂流在旷野的人，在旷野里面的人都巴不得能找到一个安逸的居所。现在呢，虽然好像他仍旧在旷野漂流，但他知道说，世世代代神是他们的居所。然后他说：“诸山未曾生处。”他现在所面对的是诸山。这是神所创造的山，